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换句话说，圣经也帮助我们操练我们过一个公义和敬虔的生活，所以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第一，它提供我们一个得救的途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赎，但是同时圣经也让我们在真理上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分辨真伪。但是同时圣经在我们的生活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使我们能够知道哪一些是错误的，我们要改正的，在生活言语各方面。但是同时也提供我们什么样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这几方面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那这是保罗对于提摩太讲论到关于圣经的一段话。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是彼得他所说的，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念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好好，本来我是不想讲这一部分，因为我恐怕讲起来有些人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困难。我在妇女小组教授我就有说明这一点哈。本来我想跳过去的，不过既然有人问，我还是说明一下。保罗说圣经的时候，他指的当然是旧约，对不对？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哈，所以他说的的确是旧约。但是这句话适不适用于新约圣经呢？适用于新约圣经，就是说虽然保罗说的时候他指的的确是旧约的部分，但是这句话也适用在新约圣经。原因是什么呢？我举几个举几个地方的经文来跟你们说明哈。我们在下个月讲到圣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约翰福音，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当耶稣讲论到圣灵的真理的时候，记住这一段话，耶稣是对他十二个使徒讲的，不是对着其他的众人所说的哈。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第十六章，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耶稣特别在十四章的二十六节跟第十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他两次向他的门徒强调，他说我去了以后就要差另外一就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他说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跟你们讲论，换句话说耶稣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他的门徒，但是他说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换句话说，即使耶稣拼命把他倾囊以授，当时的门徒没有办法吸收，也不能够接受，也不可能完全明白。所以他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而且他要指教你们，他要指教你们。那么在十六章他也是同样跟门徒讲，他说我还有很多的话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怎么样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把所授予我的教导你们，告诉你们。那么耶稣这句话其实就是让这些使徒们，他给他们一个应许，应许说将来使徒他们要把主耶稣给他们的教导用文字写下来的时候，确保这些使徒所写的完全是在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之下。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们大概都没有留意到，当耶稣从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庄牧师讲到这就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你们的王要骑着驴驹子进来哈。接下来一句话我想你们大家都没有留意，那句话说什么？当时门徒怎么样？不明白， 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知道，想起这个话，才想起说，才明白这个话原来是指着耶稣所说的，而且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也有同样的话，那时候耶稣对那些犹太人，他洁净圣殿以后，犹太人叫他再显一个神迹给他看，耶稣就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以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那么约翰就加了一个小小的注解，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的他的身体说的，可是接下来也是一样，他说门徒当时不明白，一直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才明白。为什么强调说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才明白呢？因为耶稣说，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约翰就加了一个小小的注解，他说这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只是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啊，所以圣灵被赐下来，或者耶稣说我去，我就要要求父，父就要再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被赐下来是在耶稣为我们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圣灵被赐下来。那么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现在我还有很多事要教导你们，可是你们担当不了，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但是他去了，他要差圣灵来，圣灵来了以后，圣灵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他们。指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把耶稣的话的意义，真正的意义，通通教导这些门徒。而且耶稣说，他要引导你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新约圣经的作者，基本上是使徒，或者是跟使徒很亲近的人，譬如说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虽然是马可所写的，马可跟使徒彼得是非常的亲近的。那么今天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这一段教导，等于就是给这些使徒一个应许，让他们知道这个日后神要赐下圣灵，这个圣灵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要引导他们明白耶稣一切的教训，然后他们也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把这些神的话写下来。那么所以在彼得后书，事实上我们现在要看的这段圣经，你看看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在第三章呢第十五节，当时彼得他就已经把保罗的书信就看为就是神的话，换句话说，保罗是使徒我记得我说过，使徒的定义就是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必须是见过复活的主，亲眼见过复活的主，第二个是主耶稣亲自任命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你注意最后这句哈，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这句话，彼得已经把保罗的书信当成就跟其他的经书一样，换句话说，就已经是把保罗的书信就看成就是神的话，具有神的权柄。所以他说，如果你要强解这书，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你就自取沉沦。那么所以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虽然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圣经还没有新约，但是整个新约的圣经也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是根据耶稣的教训，事实上因为时间的缘故，你们回去可以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那里保罗就很清楚，他说我们 圣灵，我们所说的是圣灵指教我们的话。换句话说，圣灵把神开恩启示出来的事情显明给保罗，而保罗他写下这些书信的时候，他所写的也是按着圣灵的感动啊，圣灵指教他所说的，他就照着把它写下来哈。那不过我就在这边顺便说明一点，这些圣经的作者虽然是在圣灵的引导和带领之下来写这本书，可是他们写作的时候绝对不是机械式的。机械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说我，保罗就写我，然后神说要，他就写要，这种叫机械式哈。今天我们用英文我们就说是 dictation 啊，就是等于说讲一个字写一个字。圣经的作者并不是这样子来写圣经啊，绝对不是圣灵在他心里面给他感动一个字他才写一个字。圣经的作者有四十几位，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的学识知识的水准也差得很远。所罗门王大有智慧，但是阿摩斯他说我只是一个牧人，他说我本来是在牧羊的，我也是管理桑树的，我本来不是神的先知，只是神呼召我，我就来做先知。所以这些圣经的作者知识的水准相差距很大，这个背景也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他们写作的文体啊，也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写信写文章，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圣经的作者也是一样。但是虽然是如此，他们是在圣灵的感动跟引导跟启示跟管理之下来写作，但是又不是完全机械式的，就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机械式，说一个字写一个字，又不是完全机械式。神允许他们有不同的风格，他们的文字哈，你知道吗？有很多圣经作者要圣经的学者要探讨那个保罗书信是不是保罗所写的，譬如说提摩太前后书，今天很多新派神学家就说这两卷书不是保罗写的，他们根据的理由之一就是说这两卷书的这个语文，就是希腊文的这个语文跟其他保罗的著作非常的不同啊。所以那么我们今天不深入讨论讲那个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允许圣经的作者有某个自由的空间可以去发挥，但是圣灵的确也有足够的管理和引导，让他们所写下来的确实都是神的话，确实都是神要他们写的，确实都是神的启示，一点都没有误差啊，一点都没有不准确的地方。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这个彼得说：“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圣经这两个字出现啊，但是第十九节他说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这个先知所指的并不是只是很狭窄的指在旧约里面先知书或者做先知的这些人，这个先知是一个广义的，广义的就是譬如说摩西也是先知，摩西大卫也是先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的那一篇道，他就说先知大卫啊。所以这个先知的定义就是指的旧约圣经的这些作者，他们是替神说话的，他们是代表神说话的。那所以十九节说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这里所说的预言也不是只是讲到预先讲论关于将来的事，这里所说的先知的预言就是指的神借着先知向人所说的话。 这个预言也不是狭窄的，只是预言将来的事。这个预言就是这些先知神借着他向人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所指的就是整本旧约的圣经，就是整本旧约的圣经哈。所以这段圣经基本上也是讲整个旧约，不过同样的也可以适用在新约圣经。所以他说，你们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讲的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所说的是一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些圣经上的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呢，我们不可以随私意来解说，我们不可以随私意来解说。那么因此我们对于圣经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看法，我们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认为圣经就代表从神来绝对的权威性。神借着这本圣经给我们一个准则，给我们一个准则。今天我们所有的教训，不管我们听牧师讲道也好，听我所说的也好，或者你看任何一本属灵书也好，或者任何人跟你分享他的经验，分享他的心得也好，我们都要用这本圣经上的教训作为一切的准则，作为一切的准则。换句话说，不管谁说的话，我们都要用这本圣经上所教导的来测验一下，凡是合乎这本圣经的教导才是出于神的，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就不是出于神的。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最高的一个依据，这就是神的话。也因此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圣经无误论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宣告。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也相信圣经无误。那但是我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圣经无误是什么意思。圣经无误指的第一是指的原文原来圣经的那本著作啊，就是圣经作者他们第一次写下来的那一本圣经，不是指的今天我们这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因为这本中文和合本圣经，我想不用我说，我们已经知道有些在翻译上我们就可以已经找到一些翻译上的错误啊。所以所谓的圣经无误指的是圣经作者的原著那一本 original 最先的那一本原著啊，原始的那一本著作，我们说那是没有错误的啊。那么这个没有错误的意思呢，其实不是指的说里面跟科学没有矛盾，也不是指的说里面本身没有矛盾啊。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我们可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出一大箩筐的矛盾跟错误啊。我不知道你们读经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啊？你发现诶，至少我最近在读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数字上就有出入啊。那么或者说圣经有时候在这里是这样讲，在那样子讲，记载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所说的好像彼此是矛盾的。所以圣经无误的意思并不是指的数字上完全没有出入，也不是指的没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的冲突跟矛盾，也不是指的圣经完全合乎科学所以完全没有错误，也不是指的圣经完全跟其他历史书的记载完全一样所以完全没有错误。圣经无误的意思是说，圣经按着圣经作者他写作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按着圣经作者写作的原意，这本圣经都是真实的，这本圣经都是真实的，圣经作者所说的都是实在的，都是神所感动他神所启示的，都是确实的。所以圣经无误是这样的意思哈。无误的意思就是说，按着圣经作者他要表达的意思，他所想要说的都是确实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真的，都是神的灵管理他所写下来的。 所以圣经无误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但是圣经无误，可是圣经是有难题，圣经的确有难题，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出的那些，我们那些我们称之为圣经难题。难题的意思就是说，的确我们发现奇怪，有时候有一些数字上的不吻合，有时候我们发现字面上在两个同样事情的记载就有一些矛盾啊。那么我们称之为难题，意思就是说，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彼此之间并不真正的矛盾。我们需要去仔细的研读，我们仔细的去思考，我们需要去想怎么样让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的差异，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明白啊？怎么样正确的去了解跟明白。我举一个例子哈，以年代，以历史年代的记载来说，希伯来人历史记载他们就有两种记载方法，记载年代，那这个年代我是指的在列王时期啊。譬如有些说在大卫王第十年啊，或者说亚哈斯王第十一年，或者约雅敬王第四年啊。这个年代呢，有时候你会发现会有一年的出入，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圣经作者记载年代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有两种系统。一种系统呢，是以那个王登基的那一年他们就开始算啊，你只要一登基到那一年的年底就是算第一年，然后从第二年的元月到第二年的十二月是第二年，这是一种算法。另外一种算法呢，是你登基那个前面如果只有三个月，这三个月它不算的，它必须，对不起哈，它必须是你登基之后的那登基之后的某一登基之后的那个元月，就是一定要跨越到一月元月份以后，它才能开始算你是正式的元年啊。所以按这两个系统算，有些人就会记载约雅敬元年，可是约雅敬元年他是按照他七月登基就开始算是元年，可是另外一个作者他说的约雅敬元年是等到七月过完十二月过完以后到下一年的元年他才算是约雅敬的第一年啊。所以因为有这两个不同的系统，所以这个年代有时候就有一些出入。所以我说的难题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去思考，我要去研究，我要去查考，我怎么来了解这个不同，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这个不同不是矛盾，不是冲突，但是我需要去了解原因，这个背后有一个原因存在啊。那所以这是讲到圣经的无误。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我想我要强调的就是最后一点，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这节圣经是以前我在牧笛圣经书院念书的时候学校的校训啊，这是牧笛圣经书院的校训。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读经的态度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也就是刚刚彼得前书说的，人不可以随私意来解说。这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是说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啊。如果我们看在原文圣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于真理的道你要切一条直路，对于真理的道你要切一条直路，要切一条直路。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于真理的道你必须是必须是，你要对待真理的道你必须是一条直路。意思就是说，不可以 扭曲，不可以扭曲这些真道啊。那么我们中文就是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就是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可以扭曲神的话。那么要切这个直路，除了说是不可以扭曲神的话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含义。这个直路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直的路哈。我以前总是听庄牧师告诉我说，金门呢的路是很直，而且是一条通到底。这次我们到德国，有一天我们有就是在白天的时间没有在聚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就带我们去一个公园，一个他们一个皇家的那个花园哈。这个皇家花园很特别，它种了两排树，很直，可是这两排树中间就是一条直的路，这条路非常的长。那么我们也许看过直路哈，譬如说我现在看到我们这个 chapel 的后面，这个中间是直的，可是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长，这两排树有几公里这么远哈。那我们就站在那边一望，你虽然是这么远，可是你从这里你就可以一直望到那个路的最末端哈。所以对真理的道要切一条直路，除了是说我们不可以扭曲真理以外，这个切一条直路的意思也就是说，真理的道我们要求完全彻底的明白，能够看得很清楚，看得很那个能够完全正确的来了解，能够很清晰的能够来明白这个真理的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来读圣经，就是圣经既然是神的话，我们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任何一本书，我们今天如果读一本小说，我们都有一个普通常识，我读这本书，我读的时候我是读出这个作者他写作的原意。譬如说琼瑶的小说，你在读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的了解当然是了解琼瑶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我要了解圣经要对我们说什么，而不是我觉得这本圣经在说什么。那么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查经班也好，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讨论圣经也好，我们常常是说我觉得这节圣经怎么说。我们应该要学习一个态度，是我们一起好好的来探讨到底圣经作者他怎么说，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第一个基本的态度。当我们正确的按着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来了解之后，进一步我们可以看说，那今天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那么在应用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些弹性，在应用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些弹性。但是当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作者的原意。作者的原意基本上来讲应该只有一个，作者写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应该要竭力的追求按着作者的原意来了解圣经，或者说我们要竭力追求按着神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来了解圣经上所说的话。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读经的态度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需要圣灵亲自来指教我们神的话。也许我读这个字我都认识，这个话我也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圣灵亲自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真知道。因为只有当我们真知道，我们才能够去遵行。所以今天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们最读经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不真知道。所以我们有的都是知识，我们有许多的知识，可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活不出来，因为我们不真知道。一个真正的了解一定会带来生命行为的改变，一个真正的了解一定会带来实际的实践，一定会带来实际的实践。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的圣灵来指教我们，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第一章十七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等等。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圣灵，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教导，使我们能够真知道。我很难来解释哈，但是我自己的确有这种经验。很多话，譬如说我们常常读的一些圣经说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都会这句话，谁都会说。可是我们常常也听见弟兄姊妹说要做很难呐，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真知道。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神的这个话，对这个真理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跟了解，做起来就是轻而易举，就是很容易。因为真知就会带来一个实践的能力，就会带来一个实践的能力哈。所以我想以弗所书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为弟兄姊妹祷告，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借着圣灵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真知道，我们就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我们就真正能够活出神的真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